那灵修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灵修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保持我们心中对神的火热。灵修生活基本上就是发展我们跟神的关系，灵修比较不要强调外面的活动，而专注于一颗培养属神的心，增加对神的认识，还有一颗愿意遵行他旨意的心。那个关系呢，就好像木材跟氧气一样，这样才可以保持我们灵修的火焰可以不断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灵修时的问题是什么？
能听他讲吗？
许多基督徒不是只有在有没有灵修的问题挣扎，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实行有品质的灵修。在我们来学习如何有好的灵修之前，我们要先来重新找回灵修生活让我们兴奋的因素。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把灵修想成是一种需要忍耐的时间，不是他们很期待的时间。所以我说灵修不像那个学校那个在就是交代你回家功课，你要把它写好就了事了哈。不是说，那个牧师叫你读圣经创世纪，每天要读三章，你就很痛苦的把那三章读完，说好交差了事哈。这样子你就很可惜哈，你就误解了那个灵修一个最重要的最，你就会错过灵修，灵修之后你会得到最棒最棒的礼物哈。你既然都花时间了，为什么要？像交差了事一样把它读完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时间，是可以让我们更多更多可以有更多期待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当人遇见神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什么事呢？每一次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遇见神都会像以赛亚在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或者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那种很戏剧化的经历，反而它比较像是摩西定期进到会幕里面去跟神亲近。我们看出埃及记33:7-11，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神其实有一种渴望，他很渴望跟我们人亲近哦。那我今天看周报，我们也有查经要看雅歌嘛。雅歌其实就是在讲的就是那个良人跟那个佳偶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上帝其实他很爱我们，他希望常常可以亲近我们，人可以亲近他而不会死，这样的相遇常常发生。所以在这个相遇的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会幕，在旧约里面。那摩西不是自己进去会幕的哦，他进去他是跟上帝在一起，而且上帝跟他就像朋友一般的说话。所以透过这段经文，你有被吸引至于渴望跟神相遇吗？你渴望享受跟神同在的喜乐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生活，你眼睛一张开，你要面对的很多都是压力。我们常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嘛。那其实当我们重新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是上帝很希望当他来跟我们相遇的时候，他可以把他起初创造我们，他想要摆在我们身上生命里面的那种平安跟快乐赏赐给我们。可是上帝一直都放在那边，如果我们不走过去然后不跟他相遇，其实我们就会 忘记或是看不见或是没有办法领受到那样子的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福乐哦。所以大卫才会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愿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那今天的我们是不是有渴望要在灵修的时候去看见去遇见上帝，还是对你来说我只是要交差了事呢？好，那我们再来看新约。当我们开始想要有一段跟神相遇的灵修时光，这个想法应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还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呢？新约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它描述出这种人跟团人神与人的团契应该是怎么样的、哦、在哥林多后书3:16-4:2，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里哦，保罗有提到摩西跟神的相遇哈、哦。我们来看摩西跟神的相遇哈、哦。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跟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摩西的脸上有帕子，我们的脸上没有哦。摩西观看主的荣光，我们也观看神的荣光。摩西被改变，我们也会被改变。摩西被主耶和华改变，同样我们也会被圣灵改变。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趣的就是说，摩西跟神相遇，他脸上发光，那个是主的荣光啊。可是以色列人害怕看到那个光，他叫摩西把那个脸用帕子盖上，他说你就是叫他，就是他不要看到那个荣光。为什么？因为就像今天牧师在那个讲道的时候讲的，光一出来黑暗就无所遁形了。所以当你的心里面有一些晦暗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很害怕看到光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说要把帕子挪掉，就是我们要跟上帝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中间隔着一个帕子的。好，那在这里保罗有说经历神会带来一种职分，在4:1保罗说这是我们的职分，换句话说，身为神的子民，我们领受神的灵，所以我们不单有对神的知识，读圣经，我们了解很多有关圣经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这个是我们不单我们要有对神的知识，而且我们要有一种因为对神的认识产生的这种职分。那对神的认识呢，就建立在我们灵修的时候跟神相遇的时间。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那种想要跟神相遇的目标，那我们的灵修就只是用来打发时间而已。我们对灵修生活的认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在个人灵修生活中打下好的根基，那我们来到群体崇拜的时候就会带着极大的期待，我们在生活中就会主动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福音呢，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灵修是使人停留在神面前。我常常讲说那个夫妻住久了就会有 夫妻脸，对不对？因为天天看嘛，就是常常看，就哎住越久怎么越来越像这样哈。那你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另一半有夫妻脸，可是如果我们常常跟上帝在一起嘞，我们才会，我们就会怎么样？越像上帝的脸啊！我想不止跟另一半有夫妻脸，我们也希望我们跟上帝可以有夫妻脸嘛，哈。所以灵修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多的去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不像就是说读经或者是那么无聊哈。可是我们需要付代价的哈，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就是充满了声音。我记得哈，我以前很怕孤单哦，所以我以前回家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一回家我一定会把电视打开或者是开收音机，我一定要让我的房间有声音，因为我 不想说哦我一个人在家这样子。那我发现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哎，我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这些声音，可是呢我就少了那个安静停留在上帝的时间，因为那个心里面的孤单感想要被满足，结果想要用其他的声音满足。可是我发现在那个时候呢，我开始就会失去在神面前的那种平安跟喜乐。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把电视打开我不会觉得很孤单，这样就很好了，我的生活就哎好像有一个 balance， 我就觉得很 OK。 可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自己的感觉所迷惑，那就像灵修也是一样，我刚刚说灵修是我们要停留在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在那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就好像在发呆这样子，或者是说你们都说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什么上帝的声音，人家讲好像听到上帝的声音好像很玄哦，真的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讲话吗这样子哦。可是哦不是这样哦，我们再看下去哦。灵修最主要是跟神相会的时间，就是你跟神在约会啊哦。那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啊，那个约会是什么，你的约会的心情是什么，是很期待的啊，不是带着说哦好辛苦哦又要去约会了，对不对？就是等不及，什么时候怎么不赶快来哈、哦？那如果说灵修就是跟上帝约会，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心情，那个约会怎么我们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为什么不会有那么期待想要跟上帝约会的那个心呢？哈、哦，所以灵修其实是一个跟神相会的时间。我们可以祷告、读经、唱诗，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默想的灵来做这些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在爱跟恩典里面与我们神交谈更棒的事情哦。那通常人们认为祷告好像是祷告的人向神说话的一个动作，祷告的确是这样，可是祷告其实也包含着相反的方向，就是要聆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祷告比较像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一个很亲密交谈的时间。那我刚刚讲，如果你讲说哦，我听到神说话好像太玄了，对不对？那可是又说神会对我们说话，那就像神对摩西说话一样，他也很愿意跟我们说话，可是这种说话不一定是用听得到的声音哈。所以虽然我们也有看过一些说神用听得见的声音说话的例子，圣经里面也有哈，可是这实在是不多见，更普遍的情况是用听不见的声音说话，而且通常圣灵的声音不会很明确，不会很大声，它就是小小的轻轻的一个意念或者是一个想法进来你的心里面，飘过去你不注意，它飘过去就飘过去了，你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安静我们自己，我们才可以听见。就好像约翰福音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上帝很真实，不然我们就不用相信他了。只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也可以像上帝那样的真实，因为上帝是真的，神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经历里面做工，建造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看见他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加强。当我们想到他是多么良善，我们对神的敬拜就更加深。我们不只是得救的时候需要信心，跟他相交的时候也需要信心，因为光凭肉眼我们是看不见神的。 我今天早上在听讲道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妙哈。我觉得牧师有一些讲到的东西都回应到那个我今天下午要分享的哈，这真的都是上帝很奇妙的安排哈。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信心的功课真的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我自己觉得我当初凭着信心，我知道继续读书造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那上帝也用很多的方式印证，也在我的生活里面放下很多的祝福。然后我觉得我当初我就是凭着信心过来的哈。可是我后来我一直到这两个月我才发现，我以为我已经很有信心了哈，我什么都没有就来读书，然后读到现在，我觉得上帝也很看顾保守。但是我一直到前两个月才发现，原来我以为我的信心很大，但是其实我的信心根本小到不堪一击哈。只要我的生活里面一发生一切就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是不顺利的事情，我就会常常的会回到上帝面前，我问上帝说，你真的是叫我来的吗？是不是我感受错误了哈？可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信心的问题，我就发现真的，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只能相信你就算你周围的环境都看起来好像不是对你那么的有利，那么的正面，可是你还是只能就是凭着那个信心，你要去相信那个肉眼看不见的上帝，那是用你那个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见的哦。那我们今天其实属灵灵修的方法有很多种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就是祷告圈哈，它的英文是 labeling。 然后我一直到我之前就是预备来这边分享的题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因为有很多种灵修的方法，我要学哪一种？因为很多种方法都可以用，可是我的感动就是说，那我想要分享这个，因为这个祷告圈呢，在美国比较常见，然后也比较多人，可以练习哦。然后一直到我来了以后，艾琳姐才跟我，就跟我说，哎，我们教会旁边哈，其实那个美国教会的牧师就已经有做一个那个祷告圈了。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哦，因为当今天你们听完这个分享以后，你们就会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你们就可以常常利用那个东西来帮助你们，就是帮助你们在那个灵修这个部分可以有多一个方法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什么是祷告圈呢？祷告圈就是一个有关完全的古老记号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多祷告圈的图案哈，它是用圆圈还有螺旋的那个意象结合起来的哈，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路径哈。祷告圈其实它呈现的是一种概念，就是一种想法哈，是通往我们自身内在，就是走到我们自己里面，然后再回到世界上哈。我刚刚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事情常常会搅扰我们，然后会让我们心里面很不平静很不平安哈。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带给我们的通常都是很不平安的哈。但是就会让我们慢慢的，如果当我们越来越跟世界看齐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远离当初起初神创造我们那个原来的样子哈。所以祷告圈其实它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我们可以离开世界，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跟我们的关系慢慢的来恢复，说以最早上帝创造我们那个时候上帝看我们的那个眼光哈。我最近很深的体会就是创世纪说神看一切都是好的，那神的眼光真的是好的。他连我常常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或是很不好的想法进来，我都觉得说哦，我怎么这么软弱。可是上帝真的很奇妙，就是他的爱就是大到就算你那么软弱我还是很爱你，那个爱是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当你很真实的去体会到那个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去感受到说哦，我真的很想常常在上帝的 上帝的同在里面，因为只有在上帝的同在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奥古斯丁就讲说，只有在上帝里面，我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那祷告圈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工具，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一种工具。那祷告圈其实它也隐含了生活旅程的意义，它是一个神圣空间的记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走这个祷告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时间来安静我们自己，然后慢慢的在那个安静当中，你就可以可以开始尽情的去在上帝的面前去享受跟上帝同在的感觉。那传统的祷告圈是跟基督教有连结的，这样的祷告圈是以十字架为起点构成的。那十字架在正中心，可以带领人更专注在默想上面。那早期在欧洲许多教堂都可以发现传统样式的祷告圈，下面那边就是他们在那个石头上面看到有人，就是早期也是有人就是刻那个祷告圈的样子。那在中世纪的时候呢，祷告圈就有一个更新，那一种比原来这种十字架，我们刚刚看那个十字架为中心的那种七圈的祷告圈，更复杂的祷告圈就被设计出来了。那就开始就是大家会用这个祷告圈来练习，那这是我放的一些祷告圈的样子。那我们教会就是那个牧师做的那个祷告圈，就是最左边那个样子，对。然后现在最有名的祷告圈是法国巴黎的那个沙特教堂里面的祷告圈，那这个就是那个沙特教堂里面祷告圈从上面往下看的样子。然后就是很多人在练习在走，有的人他就是特别要到那边去，他为的就是他要去走那个祷告圈，去在那个里面去体会那个走祷告圈的感觉。这个就是从上面看，有很多人在练习。好，那在这里也有很多户外的祷告圈，我们教会外面那个就是户外，就是用石头排成的，那就是大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祷告圈的样子。有的是种树这样种成像树的墙壁，这样种出那个祷告圈的样子。那大部分都是用石头，那晚上的时候就有人是用灯，那你就可以晚上你走祷告圈，你用灯练习，就那个感觉就也不一样，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开始看到祷告圈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祷告圈这个样子，会觉得它很像迷宫啊，对。那大部分的人第一次听到或看到祷告圈，他们就会想到迷宫。可是其实祷告圈不是迷宫，迷宫是一个很像要被解开的谜题，其中会有死路的，就是我们走到一个路口，我们要决定我们要走左边或是走右边，然后再走到下一个路口，还要再决定走左边走右边。那你如果选错路了，你就会走进死胡同；那你如果选对路了，你就会走出来。可是祷告圈不是，祷告圈从头到尾只有一条路，迷宫是训练左脑，因为它解开迷宫要逻辑推理跟分析，然后找到很正确的解法。可是祷告圈不是，祷告圈只有一条路，就是那条路就是进去到祷告圈中心的路，那就是到中心以后再走出来，也是按着原路走出来，它就只有一条路。那这其中没有死路，跟迷宫不一样，祷告圈的路线呢是引导人用一种绕行的方式到达中心点，那再顺着原路走出来。我听过，我带过一些就是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就是练习以后跟我分享，他们说他们觉得就是刚开始第一次走的时候很久，然后走一走呢就顺着那个路走的时候，觉得已经很靠近中心点了，就觉得怎么感觉都在中心点绕，然后绕怎么又越走越出去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到因为已经走到最外圈了。然后呢，当他们开始心里有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到的时候，转个弯已经进到中心点了，这样子。不晓得等一下在操练的时候，不晓得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先把别人 那个操练过的感觉先跟你们分享。但是我自己练习我也有那种感觉，可是我的感触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跟我们的生活很像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很靠近那个目标了，其实根本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觉得已经这个事情可能没有什么契机的时候，突然一个机会来了，一转弯，我们就走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上帝在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会照着我们要的方法走，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方法。那祷告圈它就是一个右脑的训练，它其实是直觉、创造力跟想象力。你解答迷宫的时候，你要选嘛，然后你就要找到一个通往中心的路或是出口，这样。那祷告圈只有一条路，那你唯一要做的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走进去，那这是一种顺服跟接纳的心态。祷告圈需要做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走上这个灵性的路径。那祷告圈的操练呢，有三个阶段。从基督教信仰观点来看，祷告圈进去，从最外面走到最里面呢，那一条路其实就是进化，让你自己变得就是把自己的担忧，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一些担忧挂虑的事情或是想法，把它倒空的过程。那走到中心点的时候，就是接受，就是启发。你在中心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安静，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在那里面就是专注去思考你跟上帝。然后在中心点，你可以有启发，有洞察力。那你很把你很清楚的思路都专注在那里面。那这个中心点呢，等一下练习的时候，就是你走进去以后，你可以在中心点待，就是在中心点待一阵子，待到就是。待不管待多久，你就是待到你想要走出来看，等到你觉得 ready， 你想要走出来再走出来，没有规定说五分钟计时开始，没有。你进去以后，那你可以在里面慢慢的去安静自己，然后去思考，然后呢，等你觉得我好了，那你就可以走出来。那走出来的路呢，就是合一哈，从中心点走出来到终点的阶段，就是一种重新得力的过程。把你自己刚刚在那个中心点所领受到的呢做一个结合，然后重新呢，那条路要通到外面来，就是我们在里面充电充饱饱，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我们不是说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一些影响，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担忧跟挂虑，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哈？我们是要不停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得到力量以后，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嘛，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哈。好，那祷告圈呢，它有三个阶段，就是进去，然后待在中心，再走出来，它有三个阶段，可是它只有一条路，所以呢，其实在神学上面也有那个三位一体的意涵在里面。那祷告圈的操练呢，还有其他的方法。那在过去祷告圈就被赋予两种意思。那就是朝圣跟悔改。如果呢将祷告圈当成是一种朝圣，那走在祷告圈里面就是一个带着盼望然后期待更靠近上帝的旅程。那如果祷告的意义是悔改的话，心态就跟朝圣的方式不同。那有的人呢，他会用跪走的方式来操练，当然我们外面那个可能不太适合啊。对，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就是有机会去到比较适合的祷告圈，如果你真的想要用那样子的方式来操练也可以。就是有人他是用跪走的方法来操练，那这都是看个人，那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什么才是对的。就是完全是凭你自己的感动，所以没有对或错的方式来走祷告圈。你只要进去然后顺着那个路走，那你走的方式你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态度。你可以很喜乐，你也可以很严肃，那你可以边走边默想或是边走边祷告。那当你开始要做祷告圈操练的时候，你要先选择一个态度进去。那随着时间跟操练次数的增加，你就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态度。比如说你可以用朝圣的态度，就是我现在就是要要体会上帝跟我同在的感觉， 或者是你觉得你最近呢，你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面很不舒服，你想要悔罪的，那你可以用很严肃的态度进去，那你也可以用祷告或是很轻松的态度，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大声祷告，你可以安静的聆听周围的声音，可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专注在你的经验上，你不要一边走还一边看别人走到了这样子哈，那就失去那个意义了哈，那个完全是你跟上帝，就是你跟上帝，不要看别人哈，就是你跟上帝这样子。好，那有五个重要的事情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专注，就是我刚刚讲，你在入口处暂停，然后你可以等，你就安静跟专注，等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你就进去，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记号哈，开始比如说祷告的手势点头，或者是你可以说一句话，不用，如果我们等一下大家在操练你觉得说一句话很奇怪，你可以在心里面讲这样哈。那因为这是我们等一下是团体的操练嘛，那你有一些时候，如果你是有机会是自己操练的时候，你就可以再转换更多你喜欢的方式。那经验就是我们开始走了以后，你要观察你的整个过程，那当你到达中心点呢，你花一点时间待在中心点，你可以在中心点默想或祷告，或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你再离开中心点，走出来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注意要保持在那个专注的态度当中。那出口，你到达出口的时候呢，你可以转向入口，因为它出口跟入口在隔壁，你可以转到入口去，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结束的记号，比如说你可以说阿门这样子。那不一定，你不一定要说阿门，这是有就你有感动就说，没有感动你就结束就出来，也就是这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框框。那思考跟反省，就是我们在祷告圈操练结束以后反省跟思考一下我们的经验，那可以写下来或画下来你的体会。那等一下我们练习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就是两个三个可以来分享一下说，你刚刚在这个祷告圈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体会。那然后我们再一起大家可以分享这样。那第五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常常操练，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很适合你的话，那你就可以常常的去练习。好，那其他也有其他的方式，这都是建议啦，就是有人这样做那你也可以这样做。那有一种是手掌向上手掌向下，就是你从起点走到中心点的时候，你两只手掌向下走，就是你两只手掌向下然后这样走，那这个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提醒你自己说，我要把我的忧虑卸给神，然后在中心处的时候呢，你在默想的时候，你就慢慢把手掌转上来，那就表示你开始接受上帝给你的赐予。那从中心点走到终点的时候，你就继续的领受，就继续从保持这个手掌向上的方式，那你可以走的时候，这个姿势就是提醒你说，我现在在领受上帝的赐予这样。那也有人呢，他是不方便行走的话，或者是有的人他上班，那他想要做练习，那我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跑来这边然后走嘛。那有人他的方法就是他在书桌上或是电脑萤幕上设一个小型的祷告圈，那就用手指走，那你一样，你在走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时间去默想跟神在一起，默想的时间这样子。那问题时间就是想要就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就是关于这个祷告圈的操练。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在自己房间有一个形式这样走吗？
对，就是如果说你可以走
家里，
其实我今天有做一个，我不晓，因为我来之前我不知道教会有嘛，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那当然那个就没有像外面那个那么大，外面那个真的很大一个，那这个就比较小，嘿。那你可以随时随地，你有机会可以，像我之前我去那个 Detroit 的时候，那个我分享这个灵修方法，我分享了几个，那其中一个是这个，他们很喜欢这个，然后他们说，有人说我回家要去弄一个，在我们家后院做一个，那我就可以常常走，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就在，因为我们就是在美国房子都有 yard，那你就可以用石头啊什么就排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练习这样。对，
这种方 是跟我们平常的祷告同一种？
他就只是给你一个，就是他给你一个方式啊，就好像我们跟上我们约会，我们有看电影啊、吃饭啊、压马路啊，那他就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可能我们都已经很习惯吃饭这样子，那这是可能就给你看电影啊，或者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就是让你自己。其实这些都只是工具，最主要是你的心要跟上帝在一起的那个心啊，对。那跟我们平常坐在椅子上静默祷告，其实那也是一种方式，对。那祷告圈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操练完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操练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来问。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就是耶稣跟玛利亚跟马大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庸庸碌碌的变成马大，就是我，而且我以前读到那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马大有什么错？马大就是要服侍耶稣啊，那有什么错哈？可是耶稣看不是看这样，耶稣是看我们所事的胜过我们所做的，所以耶稣才会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取的。就是我们呢，我们当然首要服侍上帝，可是呢，上帝最渴慕的不是你做多少功来服侍他，他渴慕的是你的心放在他那边，让他可以跟你亲近。那这个是上好的福分。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操练里面可以体会神的同在，感受其中的美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看要怎么进行操练完了再分享，还是说